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一期的节目中，有三篇青少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与您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把学法摆在第一位，名列前茅。作者：大陆青少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2年3月16日。我是一名在读初三的大法弟子，在修炼中有很多感悟，下面就把我的心得写出来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还望同修慈悲指正。2个多月前，也就是上学期的期中考试后，我感觉自己各方面的状态都不怎么好，心性不稳，学习也很吃力，每天都要熬到下半夜的1、2点，精疲力竭的，成绩还很一般。每次上考场前和公布成绩时都是提心吊胆的，感觉自己的心态很不在法上，但却又无能为力，感觉根本没时间去想那么多。这时父母同修提醒我，作为一名大法小弟子，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心态，摆正基点，多学法修心，否则再忙再累可能也是徒劳的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用人心人的办法，自然也就要受到人这一层理的限制了。我静下心来想了想，是啊，这学期是初三了，一上学就受到学校各方面环境的压力和影响，一天到晚都是各种模拟或测试考卷，心也被带动了，大家都这么累这么紧张，生怕自己不那么做就会被落下，结果自开学后基本就没怎么学法，而且越忙好像越没时间学法。我悟到了，大法弟子不学法是不行的，之所以这么累，不是学习方面的原因，而是我离法远了，大法弟子怎么能离开法呢？于是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减掉了2个课外辅导班，这样便有了一定的时间，而且我下定决心，每天晚上无论作业写到几点，都要至少学半个小时法，练一套功。坚持下来之后，我发现虽然每天学法练功的时间不是很多，但内心却逐渐地充实起来了，而且精力充沛，头脑清晰，有时没时间复习当天的课程也同样掌握得很扎实。最主要的是感觉每一天都没有白过，融于法中的心情是快乐而又踏实的。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，转眼间期末考试就到了。考场上我默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没有了往日的紧张和恐惧，镇定自若，发挥自如，以前最不拿手的英语填空做起来，感觉每一道题都很有把握，数学后面的附加难题也很有思路，语文卷也基本上是一气呵成。最终成绩公布出来，我竟得了全班总成绩的1名，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，真的是太超常了。兴奋之余，我悟到，其实是我坚持做了一个小弟子该做的，师父在鼓励我呢。后来，爸爸妈妈跟我切磋，我知道了兴奋也是该去的人心。另外，我想写一下在答语文卷中一个细节，就是有一道题是关于写档某某某的诗句，是一个2分的填空题， 我没有答，因为我觉得作为大法弟子不能承认他的东西，
写他的东西会增加他不好的能量和市场。
而这次我的语文成绩却是有史以来考得最好的一次。在此之前有这么一个过程，初三上学期的第一堂语文课就是教的这首诗。上课我就一直在发正念，不让他往脑子里钻，结果老师又要求回家背下来，说考试要考的。回家后我问妈妈背不背，妈妈说不背最好，但每个人的心性不同，环境也不一样，你根据自己所悟的尽最大努力去做吧，不能强为。我想了想决定不背它。第二天老师抽查默写，我就一直在发正念，结果老师既没有抽查我，也没有发现我没有写。后来有一次月考，卷上果然出现了毛的诗词填空，我的心忐忑不安，而且我发现我虽然从未背过他的诗句，答案却又知道。后来悟到那是邪灵在往我的脑子里打，当时我咬咬牙不填了，可心里却放不下那个两分。当天晚上做了个梦，仍然是那道题，梦中我没忍住便信手填了上去，这时一个触目惊心的大红叉赫然打到了上面。我还在梦中边检查边嘀咕，没错呀，
是这句诗呀，
怎么给我打个大红叉呢？醒后悟道，是在这个问题上自己心里没有真正的放下，修得不扎实，所以师父又借梦考验点悟我呢。醒后我懊悔不已，不禁感慨，真是太严肃了，差一点都不行的，即使是表面上做到了，心里没有彻底放下也是不行的。写出这段经历并不是想以考试的名次来说明什么，更希望同修们不要为此而对师对法产生有求之心，主要是想提醒青少年同修们，无论学习怎么忙，我们都不能忽视了学法和做好三件事。学法是第一位的，做好我们该做的，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我们，一切好的表现好的结果也都将为正实法而存在。
看转法轮改变命运，作者韩香来。我在中学时期由于贪恋电脑游戏与懒惰，所以学习成绩很差，第一次中考没有考上高中，只考上了中专院校。妈妈对我考上的中专学校很不满意，去中学找到当时的年级主任，问我有没有重读的可能性。年级主任找到我的班主任，询问我的学习成绩如何。我的班主任是一位非常有教学经验的老师，教书时间很长，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老师。但就是这样一位人生阅历与教学经验都非常丰富的老师，一听是我的家长来询问我重读的可能性，立刻摇头说，不用了，他重读也没用，他不关贪玩，脑子也不是很灵光，重读也是白搭，浪费时间，不如赶紧找个中专上两年，找个地方上班算了，他不是读书的料，上学也是活受罪。这一席话让我妈妈很受打击，很没面子地回到家里。妈妈回家后看到我正在玩游戏，径直走到我的书桌前，愤然地撕掉我的中专录取通知书。我看到妈妈的举动，愤怒地问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撕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我还怎么报道？妈妈听后眼睛湿润地对我说，你就争点气，考一个高中。我对妈妈突如其来的举动和话语弄得不知所措。晚上爸爸下班回到家后，听说了这事，也没有太多的表态，只是吃完饭后对我说，你一会儿来我屋一下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的爸爸是一位大法的修炼者，以前也经常让我学法，可是我都贪玩，对看大法的书置若罔闻。晚上我来爸爸的屋，爸爸和祥地对我说，我告诉你一个考上高中的办法，保你考上高中甚至大学。说完后，爸爸拿出了李洪志师傅的那本著作《转法轮》，说，你能10天内把这本书看完吗？我说，能看完。那我下班要检查的哟。我是一个独生子女，从小就是被宠大的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父母这么责备过。我一个人在书屋里静静地反思，也想起一些往昔的回忆。小的时候，爸爸刚开始修炼大法，经常会给我看师父的画像，还给我念大法的书。那时候虽然听不懂，但总能从书里感觉到五光十色的东西，也经常能在爸爸练功的时候看到他的身上有法轮在转动，手上有莲花，看到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比的快乐。之后上了学，接触的东西多了，尤其是上了初中后有了电脑，就开始沉迷于游戏，不光成绩急速下降，就连脾气也比以前暴躁的多了。一想到这些，我觉得我确实要做些改变了。我从爸爸的屋出来，别无选择地捧起那本改变我的命运的《转法轮》。10天过去了，在爸爸的督导下，我看完了一遍《转法轮》，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就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里讲的，每当看完一遍《转法轮》，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。哪怕你看完一遍，只明白了一个问题，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。我不但知道了真善忍是做好人的标准，知道了重德，知道了遇到问题要向内找，修心性等许多道理，同时我的世界观也改变了。后来没过几天，年级主任主动联系我妈妈，表示欢迎我去重读，让我尽快去学校报到，并送给我一套新的校服表示鼓励。之后在日常学习中，我还是坚持抽出时间看转法轮，不仅没耽误学习，而且每次看过大法书籍后都能让我受益匪浅，脑袋像开了窍一样，学习也感觉越来越简单，成绩也越来越好。慢慢的，我不光自己专心学习，平时也乐于帮助同学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。班里的学习气氛也被我这个新来的新学生带得融洽了起来。之后一次家长会中，妈妈又碰到了我以前的班主任。前班主任看到我妈妈，诧异地问，你还真让孩子来重读了？我妈没有回答，只是把我的成绩单递给前班主任看。前班主任看完之后有些不敢相信。这时我重读之后的班主任走了过来，了解情况后把我现在的学习表现说给前班主任听。前班主任叹了口气说，教了一辈子书，这次还真是看走眼了。一转眼几年过去了，我把真善忍时刻记在心里， 做了三退，不仅考上了理想的高中，也考上了大学，并有一份好的工作，大法真的是改变了我的命运。事实证明，法轮大法对任何国家、集体和个人都是百利而无一害。有些人听信中共电视的谎言宣传，不相信法轮功，岂不失去了这千古资源？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宇宙大法，真的希望世人都能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做一个有未来的好人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来世就是为了助师正法，作者海外青年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8日。我是海外90后青年大法弟子，以下是最近和同修交流的一些内容，也拿出来与更多同修交流。想到我很小的时候，就站在阳台上看到宇宙重组和解体的宏大景象，非常真实。小时候妈妈就给我念转法轮，可是我太小，没有跟着妈妈一起修炼。今天看完师父的最新讲法，感到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为了正法这件事情来的。小时候我是不生病的，都没有带什么业力来的，可是中途自己却在常人中迷得太深。师父在法中说得很明白，我却没有好好珍惜修炼。我在18岁那年正式走入修炼，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心很纯，也没有那么多执着，每天有一种很强的救人的心，可以达到讲真相的时候讲一个那个人就会同意三退的状态。可是后来步入社会后，由于名利情等各种诱惑，渐渐的不精进了，有时候被事业心、男女情干扰，没有时时保持精进的状态。现在只有抓住最后的机会，把没修好的地方修好，尽量去多救一些人。平时我白天上班，下班的时候如果没有加班，就会去景点讲真相或者练功2个小时。如果当天没有去景点，我也会找一些讲真相的事情做，因为自己也在项目中。或者我会在路上和遇到的人聊天讲真相，保证自己每天都在做3件事。从景点结束后，我便会找一个户外的座椅坐下来背法。我给自己定的是每天背3页转法轮，1篇红吟，1篇或者半篇精进要旨。状态好的时候1-2个小时背下来，状态不好的时候要背几个小时才能背下来。但背下来的时候就感觉突破了很多东西，就悟到了为什么自己状态不好，修炼中卡在哪里，是什么执着造成的。有的时候法是立体的，是很难用人的语言表达的，修炼状态一下就不一样了。因为觉得自己回家后可能会犯困偷懒，所以就要求自己背完法后再回家。坚持每天背法后，感到每天都在层层往上突破，改变了很多人的思维方式。当我动念要改变自己时，也感觉在层层空间的自己都在发生着转变。第二天早上发正念的时候，发出的能量很强，可以覆盖很大的范围。看几个月前的自己，就会觉得境界比较低，怎么会那样做事，那样说话呢？开始背法后，心里踏实了很多，感觉找到了精进的法宝，所以特别推荐年轻的同修们尽快背法。我就觉得师父要我赶快修好一些长期没修好的地方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没有慢慢修的机会了。比如我做事经常定好了计划，却不能按时完成，经常说话没有深思熟虑就说，没有先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，话就出口了。 而且我修真也做得不够好，有时候会在工作中、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和内心的想法不一致，为了维护我的面子。还有，我的色欲心一直修得不够扎实。另外，还有周末好睡懒觉，吃东西会挑好吃的吃，等等。对于这些执着，心里很清楚知道他们，现在自己必须下决心修去他们。还有，这两天悟到的是，现在要以圆满的神的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想想一个神应该是什么状态，神会这样想问题吗？然后就归正自己，尤其是修去情。神对众生是平等的，不会对哪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好或者更差，也不会对哪件事情有特别的偏好，也不会为了情去做事情。我们要想救度众生，要想有慈悲心，就得从情中跳出来，要不然救人的力度不够，有些人是救不下来的。其实一天状态不好，救人的损失都是很大的。眼睁睁看到游客不愿意听我讲真相，心里很难受，怪自己修的境界不够。我有一天检视自己的思想，发现自己动念的背后有很多是为了情，也感到自己做很多事情都缠着情。比如说，喜欢与同修交流，这里面就有情。比如证实自我的心，比如想做这个，不想做那个。浪费时间往往也是因为情，情会让人不理智、不清醒，不能把时间高效用在救人上。现在好多人要得法，我感觉我每天遇到的人，有一部分是要向他们弘法，还有一部分要给他们讲真相、救他们的。走在路上或者排队吃饭的时候，我都遇到要得法的人，三言两语，他们就表现出对修炼的兴趣。以前讲过真相特别明白的同学，现在也在找我要得法。我的同事中已经有十几位表示对看大法书有兴趣，有的已经在看书或者师父讲法的视频。可见法正人间真的非常非常近了。希望和我一样来世住师正法的青年弟子们，不要被人间的名利情假象所迷，这些真的都是梦幻泡影。多学法就会主意识强起来，就会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，应该怎么做。抓紧最后的时间精进，不要辜负那些等待我们的众生呀。
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。